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风向突变，北京罕见松口，中美这个协议要废，不再让中共得逞，抵御俄防范瓦格纳，德国将派4000兵力常驻立陶宛，瓦格纳将被解散，普京不再连任总统，质疑南京大屠杀，被精神病女教师找到安身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风向突变，北京罕见松口。中共驻欧盟大使最新表示，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他在1991年划定的全部领土的目标，其中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据半岛电视台网站6月27号报道，在接受半岛电视台和其他几个媒体采访嗰阵，当中共驻欧大使傅聪被问及是否支持基辅收回失土的目标，包括收回所有被俄罗斯所占领的其他乌克兰地区嗰阵，这位中共高级外交官说，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反对乌克兰重新获得他在91年独立那时获得的所有领土。法国 BFM 电视台27号亦报道说，中共驻欧盟大使傅聪在媒体查询时说，北京可以支持乌克兰收回他在91年独立那时划定的全部领土的目标，其中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傅聪说，我们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当中共和前苏联国家建立外交关系那时，我们亦是这样主张的。傅聪补充说，这些是历史问题，必须由俄罗斯和乌克兰通过谈判解决，这个亦是我们的立场。中共大使在6月16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的2023年欧中商业峰会之后发表上述评论。2014年联合国就克里米亚问题投票那时，中共当时投了弃权票，时任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刘杰一说，中共一贯反对干涉国家内政，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半岛电视台评论说，除了傅聪，中共领导人一般都不会对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领土行为发表公开评论。需要指出的是，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至今从未予以谴责。中美这个协议要废，不再让中共得逞。共和党国会议员27号呼吁，美国国务院不应续签有几十年历史的美中科技协议。他们认为北京当局将试图利用这项协议强化自身军事实力。美中科技协议是在1979年美中建交那年签署，自此约每五年续签。这项协议促成双方从大气和农业科学乃至是物理和化学基础研究等领域的合作。路透社报道，这项协议定于今年8月27号到期，但中国持续壮大军事实力，并且摄取美国科学和商业成果，令美国感到担忧，以引起对是否应该续签这项协议的质疑。为此，众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盖拉格和其他九名共和党众议员以致函国务卿布林肯，呼吁应废除这项协议。这些议员写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用学术研究人员、产业间谍活动、强迫技术转移和其他手段在关键科技取得优势，从而促使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他们说，美国必须停止助长自己的毁灭，让科技协议到期不再续签是很好的第一步。 抵御俄防范瓦格纳，德国将派4000兵力常驻立陶宛。俄乌战争在上个周末发生瓦格纳事件而出现一些微妙变化。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利斯礼拜一宣布，德国准备在立陶宛永久驻扎4000名士兵，以帮助确定这个和俄罗斯非地领土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北约盟国安全。由于立陶宛是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国家，该国将在下个月主办一次北约峰会。德国这个举措特别引人关注。据德国之声报道，在26号，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到访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那阵接受媒体采访。皮斯托里乌斯说，德国将遵守作为北约成员国承诺，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将承担北约东翼的防御工作，并宣布德国准备派出一个4000人的旅永久驻扎在立陶宛。他补充说，部署这个军力的先决条件是现场相应基础设施和同北约计划的兼容性，这个涉及相当大的努力。他又说，他们已经同意需要为此建造相应设施，不过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在之前，德国官方曾表示，立陶宛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可以建成德军需要的兵营、军人住房、物资仓库和训练场。德国总理索尔茨在去年6月曾经说过，德国已准备好在立陶宛部署更多部队，以建立一支强大战斗旅，既可以发挥阻吓作用，又可以抵御侵略。目前德国正是领导一个驻扎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北约战斗群，其中大约8000名德国联邦军士兵已部署到位。另外一个在立陶宛快速作战的旅，目前仍驻扎在德国国内，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可以在需要时增援在立陶宛的部队。报道说，皮斯托利斯正在立陶宛视察德国和立陶宛军队举行的北约联合演习，该演习代号是格里芬风暴。德国将第41机械化步兵旅的1000名士兵和300架坦克调往立陶宛参加演习，演习的重点是保卫北约东翼。这次是德军第三次参与这类演习，目前的演习计划持续到7月7号。位于帕布雷德的演习区距离加里宁格勒不到200公里。皮斯托利斯将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和北约最重要决策机构北大西洋理事会的大使们一起观光这次演习。立陶宛总统努塞达和国防部长亚努什·乌斯卡斯亦将出席。据报道，在礼拜一较早时，努塞达总统说，俄罗斯发生的瓦格纳叛乱表明克里姆林宫政权不稳定，可能会影响该地区安全。他说，如果好像克宫在流产兵变后宣布的这样，白俄罗斯将接收瓦格纳领导人普里戈任，瓦格纳集团转移到白俄罗斯建立据点，可能会成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咁北约将要逼住加强佢嘅东翼。努塞达总统强调，我今日唔单止系喺度谈论立陶宛，当然亦包括整个北约。佢又宣布，立陶宛将为佢嘅情报部门分配更多资源，以对白俄罗斯嘅政治同安全方面进行评估。瓦格纳将被解散，普京不再连任总统。上个周末，俄罗斯最强的军事力量瓦格纳雇佣兵集团昙花一现的军事叛乱，将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标榜自己是俄罗斯国内稳定担保人的面纱全面撕烂。 在6月26日，普京和叛军头目普里戈任在同日发表公开声明，尽管普京将事件定义为武装叛乱，但仲是承诺将遵守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调停嗰阵达成嘅协议，俾亚格纳武装人员选择去留嘅机会。普里戈任就喺声明中坦言，亚格纳战士可以长驱直入，兵临城下喺黑宫。俄罗斯境内存在严重安全问题，由于种种原因，喺7月1号后，亚格纳将唔再存在。而在这个时候，普里戈任的行踪仍然成谜。评论认为，单是一天的时间，普京遭遇执政23年来最严重挑战，他的强人形象已严重受损，他或将不再寻求下届俄罗斯总统连任。而在同日，普里戈任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上公布了11分钟的音频讯息，回应兵变事件，他说当时进军莫斯科目标不是要推翻现政权和合法当选的政府。根据 Fatex News 刊出的普里戈任讲话摘要，普里戈任声称亚格纳集团在俄罗斯甚至在世界都是最善战的部队。他说亚格纳武装兵不血刃就控制了俄罗斯南部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还派出一支装甲车队直抵离莫斯科不到200公里处，证明了亚格纳战士的能力。普里戈任在谈话中又提到，这些亚格纳军人只有 1% 至 2% 的人决定加入俄罗斯军队，其他都拒絕和俄羅斯國防部簽署合同，因此在7月1號後，亞格納注定不再存在。普里戈任強調，亞格納的正義遊行是對摧毀亞格納私營軍事集團行為進行抗議，而不是推翻俄羅斯當局。他還說，令亞格納轉身撤離莫斯科的因素是他們不想讓俄羅斯人流血，另外他們只想展示自己的力量，而不是取代俄羅斯當局。另外，亞格納軍隊掉頭回到野外營地，是因為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承諾要找到解決方案，以便亞格納可以繼續合法經營。普里戈任最後提到，進軍莫斯科的過程顯示很多以前出現過的問題，亦即是俄羅斯在全國各地存在嚴重安全問題，所有的軍事基地和飛機場都卡住。在上個週末之前，普京仍可以大聲標榜自己是維護俄羅斯穩定的擔保人和國家地位的堅定守護者。儘管在週末的叛亂沒有引發俄羅斯內戰，但事實上普京的強人形象已嚴重受損。掌握黑宮線報的莫斯科報紙編輯雷姆丘科夫在26號接受紐約時報電話採訪時說，曾經似乎不可想像的事現在已經成為可能，亦即是普京心腹可能會試圖說服他不要參加明年春天俄羅斯總統的選舉，尋求連任。雷姆丘科夫說，考慮到星期六的態勢，普京已徹底失去作為權貴的財富和安全保障者的地位。他說，普京大權在握，可以帶來穩定、保障安全這個觀念在24號這一日徹底破滅。雷姆丘科夫說，如果一個月前我還確信普京一定會參選，因為那個是他的權利，咁而家我睇到嘅情況係，精英階層嘅安全感唔再係確定。俄羅斯嘅國家安全係普京入侵烏克蘭嘅主要動機。普京曾喺2020年公投中嗌出穩定嘅口號，希望為自己繼續連任直至2036年掃清道路。如今睇嚟，呢一個希望變得渺茫。紐約時報分析說，儘管普里戈任對克里姆林宮權威的挑釁，這個迫在眉睫的危機解決了， 但在这个期间，普京失去的不单止是他维护稳定的美名，普利戈任和其他部队未受惩罚的事实本身就已削弱了普京杀伐果断、绝不容忍不忠的领导人形象。质疑南京大屠杀、被精神病女教师找到容身之处。一年几前，因声援质疑南京大屠杀死300,000人的上海教师宋庚一，而被中共当局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湖南乡村教师李甜甜，26号在网上披露，一家三口已顺利到日本展开新生活。李田日前在日本透过他的微信公众号“三花思田”发出29岁寻找自己的人生乐趣一文，透露他在4月1号出发，带着10个月大的婴儿，全家展开新生活。李田又说，过去他认为出事的是有钱人的事，冇认识到地球本身就是全人类的家园，自由的迁徙亦是人的基本权利，身边的家人、邻居和同学都冇人出过国。李甜甜说，离开的过程中一路上有太多太多担忧，明明是一件好坦荡的事，我却做贼似的心虚。他深知这些都是往事对他心灵造成的伤害，如果不尽快换个地方生活，他的精神创伤就无法好翻。他又写下自己对日本的初步观察，说除了樱花靓之外，街上没有警察，小区门口没有保安，坐地铁不用安检，超市没有围挡等等。李甜甜形容自己到了日本，不似是一个异乡人，更似是一个迷失方向的人终于找到安身立命之处。李甜甜又说，自己的心愿是要以一个新生儿的姿态拥抱今后生活，学习新的语言和新的思维。她说，我要做自己的祖先，寻找属于自己的人生乐园。在2019年10月，李甜甜曾因在网上发表题为《一群正在被毁掉的乡村孩子》的文章，反映基层学校检查过多、教师负担过大，批判基层形象主义而被湖南永顺县官方约谈。而在2021年12月，怀有4个多月身孕的李甜甜反映，被永顺县教体局和公安局多个部门上门谈话，要求他针对微博言论在相关材料上签字认错，并被强行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李甜甜的好友透露，被精神病可能是和他在微博上谈论原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事件有关。在2021年12月，宋庚一在讲课中质疑南京大屠杀死300,000人缺乏史料支撑，又希望学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对遇难者的身份进行核实和记录，而被学生举报，最终校方决定开除教师宋庚一。宋庚一上课的原版完整视频之后流出，网民们发现举报影片被人剪接移花接木，斩头斩尾，断章取义，并谴责这种卑劣行径是文革幽灵再现，是仇恨教育下的灵魂扭曲。李甜甜在微博发文声援教师宋庚一，并谴责告密和断章取义。他说，为这群乌合之众的学生感到悲哀。在2021年12月17号，李甜甜发帖说，再次为宋老师声援，不想做沉默的大多数，作为同行，认为他的讲课一点问题都没有。有问题的是他的学生，开除他的学校、官方的报道和沉默的知识分子。之后李甜甜被当局强行送到精神病院。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